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坐在你的脚前来读你的话，而且你也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主，这是特别的恩典。主，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件随便的事情。主，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人。主，你在预备我们好等候你的回来。甚愿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有一个单纯的心，单单的要你，单单的渴慕，单单的愿意跟随你。主，你是我们的榜样。主，甚愿你那个生命能够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彰显出来的乃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荣耀。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啊，十九章。十九章，我想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再来交通啊，我们要学的功课啊。十九章主要是讲到大卫，他准备得胜以后，他要回耶路撒冷啊。在回耶路撒冷的这个中间呢，就发生很多的事情，也给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人啊。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主要是发生在约旦河东的马哈甸。那时候大卫他们征战得胜，亚沙龙被除去，但是因着大卫为亚沙龙在那里哭嚎，所以整个得胜的人的脸面都惭愧，他们好像打了败仗一样的暗暗的就回到这个马哈甸。这时候约押就提出了警告啊，劝告啊，他说如果你不出去安慰众仆人的话，今夜并没有一个人会跟你同在一处，这个时候祸患就太大了啊。所以大卫接受约押的劝告啊，约束自己悲伤的情绪啊，就来到城门口与众民说话，这样啊。所以这是第一段，就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讲的啊。那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支派呢就回心转意了，因为他们原来跟随亚沙龙高亚沙龙因为大卫逃跑了那现在亚沙龙阵亡了，他们就想起大卫的好曾经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仇敌的手，现在应当要请他们要请王回来这是以色列人但是大卫也知道犹大支派，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如果让以色列人单独的请他回来的话，那犹大支派的人一定会说话。所以呢大卫就处理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一节到十五节所讲的，大卫就安排祭司撒都亚比亚他去对犹大众长老说不要落在后头你们是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也要对亚玛撒说，亚玛撒就是亚撒龙所立的元帅所以要立他替约押做元帅这样就挽回了众人的心所以他们都来到吉甲，我们的吉甲就是靠近约旦河在那边要准备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那从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就看见，这时候示每知道王要回来了，赶快率领他们便雅悯人的一千人下去迎接王那也包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亲自过约旦河来迎接王，还准备摆渡船载王的家眷回来因为这些人心里面都知道王回来的时候有很多真相，他们从前的那些假象要被暴露出来的所以请求王原谅好，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看见那时候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衰说话因为亚比衰在之前当示每在咒诅大卫的时候，亚比衰就是要把他头砍下来的这个他是约雅的兄弟，现在又说话了应当要致死他但是大卫禁止他做这件事情那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呢也蛮特别的就是米非波设来迎接王 王说你为什么没有来迎接我送我啊？他说我被骗了啊。然后最后王居然说你跟洗巴均分地土，但是米非波设对王说啊，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宫，任凭洗巴都去了都也可以啊。所以这一段也是蛮特别的啊。好，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我们就看到巴西来啊，巴西来是一个老人，很有钱的人，但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啊，他资助他和他的跟随的人啊。现在王要回来，他就送他过约旦河，而且拒绝王啊给他所提供的各样的好处啊，但是把金汉啊，就是儿子，可能应该就是他的儿子啊，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啊，交给王带去。好，到了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呢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跟犹太支派在相争了，以前都背叛，现在都要争着得王的好处，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一段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当大卫失势的时候，大家弃绝他，但一回来以后大家争相要跟他攀这个关系，就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大卫回来的时候那个众生相。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从大卫的身上来看啊，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大卫这个人啊，他的情感啊是必须要受约束的啊，就是大卫这个天然的情感必须要受约束啊。我们晓得我们这个人啊，一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的灵就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我们可以免去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信主的人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但是我们的魂呢，是我们这一生必须要得救的，只有当我们的魂得救了，我们那一天就可以跟主一同作王。所以魂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我们读新约的后面几卷书信，它很强调的就是魂的救恩。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很少强调魂的救恩，但是魂的救恩呢，却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原因因为魂是我们己的中心。那魂呢，主要分成三个部分，我想我们以前都交通过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换句话说，心思必须要被更新，因为我们的心思常常，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心，但是我们的心思呢，却是旧的心思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心，但我们常常有一个旧的头脑所以心思必须要被更新。我们从前的心思呢，都是以自我做中心但是一个更新的心思呢，乃是以基督做中心，以主做中心所以主教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一个没有更新的心思，常常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一个更新的心思呢也是一个体贴圣灵的心思因为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一个没有被更新过的心思呢，都是失恋肉体，失恋肉体就是死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如果有什么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失恋而且我们要常常以受苦的心心思做兵器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仇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更新的心思所需要注意的那我们的情感呢，要需要被炼净，因为我们的情感常常太超过我们该有的界限所以情感很容易爱那些不该爱的，就变成滥爱了。像我们父母对子女的爱常常是过了界限了所以主耶稣常常提醒我们如果爱父母、爱儿女、爱弟兄姐妹、爱自己 过于爱主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情感是需要被炼净的。啊，那我们的意志啊要被降服。以前我们都是照我的意思。一个被降服的意志呢，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主你的意思。啊，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这一生都在学这个功课。那大卫呢，他的情感啊，天然的情感，他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啊，但也这也成为大卫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娶了这么多的妻子啊，这代表说一个情感没有受约束的人啊。后来在拔示巴的事情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啊。然后对于他的孩子们的管教也不够啊，所以对暗论处理的事情就处理不好，造成亚撒龙的背叛。后来对亚撒龙死了以后，你看他在这一章又给我们看见他这个人情感太泛滥啊。但是大卫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接受约押的劝告啊，所以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可以听得进去。所以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天然的情感必须要受约束啊，情感是魂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那情感是神造的啊，所以神从来不反对我们有情感，只是我们的情感呢必须受约束而已，不可以泛滥啊。所以必须要经过炼净啊，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要爱罪人，但我们要恨恶罪恶啊，要爱神的旨意啊。那我们主耶稣他的情感，他是一个充满情感的人，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充满情感的人，但他的情感呢总是受到约束的啊。所以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来学习一些功课啊。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啊三十五节，我们就看见啊，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啊主耶稣的三次的哭啊，我们都也曾经交通过啊，他有三次提到主耶稣哭，所以主耶稣是一个有情感的。大卫哭，我们的主耶稣也哭，但是你看我们主耶稣的哭就不一样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特别提到，他是陪着谁哭呢？陪着玛利亚哭啊，因为玛利亚他所爱的他的兄弟拉撒路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了啊，所以他是陪着玛利亚同哭啊。所以主耶稣他有情感，他也哭啊，但是他的哭呢啊，乃是与哀哭的人同哭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属灵人，结果呢都不像人了。因为属灵人不是说他没有情感的人，他是有情感，他能够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很多时候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感觉了，没有感情了。不是的，我们主耶稣也有情感啊。所以情感是神造的，神从来不勉强，不会不让我们彰显我们的情感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第二次哭，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啊，这第二次提到主耶稣的哭啊。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啊，他主要是为耶路撒冷哭啊，为耶路撒冷哭。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底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第二次哭是哭什么呢？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你看他第一次是与哀哭人同哭，第二次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啊。耶路撒冷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就看得更清楚。你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看二十七节， 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妇女们为主耶稣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驴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祸了。好，那是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山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第二次哭是为耶路撒冷哭。他说耶路撒冷女子，不要为我哭，为耶路撒冷哭，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因为时候要到，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你看主耶稣没有为自己哭，他为他与哀哭人同哭，他为那些要受审判的耶路撒冷城要哭。那第三次哭呢，的确是主耶稣在哭了，那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特别提到主耶稣的哭，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是讲了第三次主耶稣哭，耶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好像为自己哭了，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很容易有误会，很多人对这句话有误会，他们觉得主为自己怕死，他为自己哭，结果呢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但这一段是他是特别提到克西玛里园发生的事情，因为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来对照一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6节，这一段话，主耶稣有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克西马尼，在那里祷告，非常忧愁，极其难过。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跟我一同惊醒。”结果我们知道，这三个门徒都睡着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向父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连续三次，说的都一样，那这里就是主耶稣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血滴，滴在地上，忧伤难过几乎要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大声恳求，求父，不要让他死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如果死在这里呢，他就不能够上十字架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他在这里好像在为自己哭，事实上呢是为所有的百姓在哭，因为他如果死在这里，他就不能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说到，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杯是讲到什么呢？杯是讲到神的旨意，因为十字架，主耶稣定十字架，是神的旨意。但是不是说我们要上十字架就上十字架，很多人自己也把自己定十字架，但他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定十字架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你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你才能上十字架。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当他被抓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啊？他说，我父给我的这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这个时候神的旨意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了，主耶稣就上十字架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的痛苦其实呢，不是为了自己，乃是求父 父不要让他死在这里，让他能够上十字架。所以接下来呢，就给他力量。所以那一个晚上他有好几个地去了好几个地方受审，还被人家鞭打，然后再背着十字架到了哥哥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有情感的人，他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属灵到个地步可以没有情感的，他是有情感，他的情感是受约束的，他的情感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那些忧伤的人，为着那些要受审判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榜样，因为他的情感是受了约束，他是受控制的。所以我们的情感是要受约束，情感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来控制我们。所以侍奉神的人都要学习这一点。你记得在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第六第七节那边特别讲到什么呢？就讲到那时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后来被烧死，对不对？但是神借摩西跟他讲，你不能够披头散发，意思就是说你要约束你的情感。所以特别跟亚伦和另外两个儿子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情感，因为一个服侍神的人，特别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你不能披头散发，你不能够因为任何的事情拦阻你。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吗你必须要怎么样爱我，要胜过爱父母儿女等等，甚至爱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情感是需要被炼净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常常都是情感很丰富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情感神怎么样来挫我们当然一个奉献的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我们也许我们的情感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天然就是很有情感的人才能过了我们的界限。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这就给圣灵开路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门徒主在他身上特别对付他的情感这个门徒呢，你们可能想不到是谁有人说是彼得，但是我今天不是讲彼得我要讲的是谁呢？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玛利亚也是主的门徒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因为我们要从玛利亚身上来看怎么样要对付圣灵，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情感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34节35节，我们上次特别有提到过这一点路加福音第二章34、35节，好，西门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你看到没有？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换句话说呢，你的情感要受对付。你知道母亲向着儿子的爱那个情感是最深的，但是呢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刀就是十字架说的要刺透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被刺透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这是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时候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那这时候耶稣的母亲就来帮忙讲话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的母亲知道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现在呢，娶亲的时候酒用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怎么可以用尽了呢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就来对他说了，他们没有酒了，你该做事了 但主耶稣怎么说呢？在原文说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看当场就被泼了一盆冷水。一个母亲叫孩子做事情，而且是做一件对的事情，这个孩子怎么说呢？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常常对门徒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我们的主是等候父的时间，所以他母亲马上学了一个功课。他母亲没有生气走了，不管了，没有啊。他的母亲呢，因为这是门徒啊，所以他要学功课怎么样呢？就对佣人说，如果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后来你看，主耶稣就叫他们把那六口石缸倒满了水，然后再倒出来给人家喝结果呢，这个酒特别好上好的酒。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受了对付。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很热情的，但是也被人家浇了一盆冷水这是什么呢？你不要怪别人这是主来对付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常常情感会太过了所以你看见，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愿意，你看未婚怀孕，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她愿意把自己摆上来，但是她的情感还是需要受对付，所以你看马上呢就来对付她了第二点，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复习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46节到50节46节到50节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说了很多话而且呢，如果你参考其他的福音书，那时候呢他甚至怎么样没有时间吃饭很多人都觉得他被鬼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话大概传到他母亲那边去了，所以他母亲呢跟他的弟兄都来了，站在外面要跟他说话大概是要劝他。那有人就告诉主耶稣说，看来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跟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你看我们的主玛利亚想要来干涉而且都是好意因为他忙得连饭都不吃了，这怎么可以？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吃饭，我们都会这样子的。但是他怎么说呢？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的心是不是要被刀刺一下？那最后我们当然都知道，约翰福音19章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约翰福音19章25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看到没有？与他母亲的姐妹等等你看一个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心真的是被刺透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对他说，母亲就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的心真是被刀刺透十字架在对付他的情感十字架也要对付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情感受约束使我们的魂能够蒙拯救 否则呢，就像大卫，你看大卫差点坏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情感没有受约束。但是他是属于主的人，所以神要在他身上做工，所以大卫就因着约押的话呢，就接受矫正。当然我们知道约押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杀了不少的人，连亚玛撒你读了下一章都被他杀掉了，一个没有情感的，当然他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他说亚撒龙是大卫的仇敌没有错，从某个方面来讲对，但他忘了另外一点，亚撒龙也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你的情感可能是一个极端的，要么就是没有情感，要么就是情感太丰富，所以玛利亚，你看他真的是一抱了孩子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西面就跟他讲你的心要被刀刺痛，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到五旬节那个时候，主耶稣升天以后有120个门徒在那里祷告10天，玛利亚也在其中，他也是那个门徒之一，所以每一个门徒你看都要受对付，好让我们的情感是在圣灵的管制约束底下受对付的。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大卫身上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的情感要受约束，当然不止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这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好让我们的魂能得到救蒙拯救，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好，那第二段我们要学的就是，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开始请王回来了，以前都跟随亚撒龙去了，那现在亚撒龙死了，他们要回来，想到大卫的好，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躲避亚撒龙逃走，我们高亚撒龙治理我们，现在亚撒龙已经死亡了，现在我们为何不出一言请王回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觉什么呢，人的心非常的不可靠，很容易摇摆，不止以色列人这样子，神的儿女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或是我们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4节25节，24节25节，约翰福音第二章24、25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我们的主不把自己的心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知道人的心很不可靠。你知道我们常常把心交给别人，所以我们常常受伤，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人性，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所以我们懂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心交给人，所以圣经上的话怎么样，我儿要将你心归我，所以我们的心永远是要交给主，这样子呢即使我们受了人的伤害我们也不会有怨恨，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再看一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就讲到主耶稣叫5饼2鱼能够让5000人吃饱，就一吃饱以后就发生一件事，怎么样呢，就是15节讲的了，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你看他把5饼2鱼 变多了，让5000人吃饱，接着这些人因为吃饱了就要主耶稣来做王了，但主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的时候怎么样，赶快退到山上去了，马上就退了， 但是门徒就受不了了啊。你如果读下去呢啊，你如果读这一章，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一章啊。如果你读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跟马太福音十四章来对比啊，我们再翻译过来，马太福音十四章看得更清楚啊。马太十四章。也是讲同样的故事啊，但十四章呢可能更贴切一点啊。好，第22节啊，马太福音22节啊，14章22节。因为他们现在要叫主耶稣来做王了，主耶稣呢就退到山上去了。20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啊，赶快叫他们走，因为现在众人要叫他来做王了，所以主耶稣好叫众人散开啊，众人散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啊，门徒就在船上啊，结果呢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啊。在刚才那边呢，约翰福音就讲到他们摇橹甚苦，就是好像你要往对岸去，结果呢偏偏被这波浪又打回来了啊。为什么会摇橹甚苦呢啊，又好像有一个吸引力把它吸回来啊。为什么？他们也希望主耶稣做王啊，因为他们就可以做宰相了啊。你看当主耶稣行了这么多大的一个神迹以后，众人都要他做王啊，主耶稣赶快退走啊，把众人散去，但门徒还舍不得走了。所以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到啊，他要上十字架了，结果门徒就起了争论，为什么呢？他们根本没有听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在争谁要为大，他们想的就是说有一天主做王了，谁坐在右边跟左边，谁要做宰相。所以你看见啊，主耶稣不把自己的心交给众人，当众人要叫他做王的时候呢，他赶快退去，而门徒却那么喜欢做王。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所吸引。所以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你看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的心说，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大卫的心一直是渴慕的，乃是主的自己。所以愿我们的心永远不要被这些外面的事物给吸引，不要被一切的名利地位权势财富给吸引，让我们的心是单单的来归给主，这样我们的路就容易走得直，这需要一个纯洁的爱，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永远不要把心给这些事物，不要把心给这些人事物。因为你从以色列上看见这样，从门徒上看见这样，你看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如此，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三段，就11节到15节啊。这时候因为以色列已经派人出来要请王了，所以呢大卫赶快啊通知祭司啊撒都亚比亚他，暗示犹大支派请王回来，因为大卫必须要处理妥善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呢又要闹分裂了。这时候犹大人呢就来到基甲，就请王要过约旦河，那还有以色列人也跟着来了。好，接下来第四段我们就看见了，16节到20节，就四美知道这个时候王又回来了啊，他从前咒骂大卫啊，然后用石头要砍他咒诅他啊，现在一看大卫要回来了，所以赶快四美就跟着带着1000便雅悯的支派的人啊，所以四美还很有影响力的，带着1000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那当然洗巴也是便雅悯支派的啊，所以洗巴还有带着15个儿子20个仆人啊，他们心里都有数，因为大卫回来这些事情都要摊开来了。洗巴也曾经骗过大卫嘛，把所有的米非波设的那个财产都骗来了啊。 就他们就过约旦河迎接王啊，还预备摆渡的船过去啊，好，然后要把大卫迎接过来啊。他自己示每说他自己知道有罪，求王不要加罪，不要纪念，不要放在心上啊。那当然洗巴心里面也有数了。好，然后我们就看见21节到23节，就是这时亚比说要致死示每啊，上次要砍他的头，这次要致死他啊，但是大卫没有致死他啊，因为大卫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卫对付了示每，那所有的以色列人他都要对付了，因为这些人都背叛大卫啊，哦，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时候不是致死的时候，不是时机哦，而且他也知道他能够回来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既然是神的恩典，他没有什么理由来处理这件事情啊。好，接下来就来到了米非波设啊。米非波设是被骗了啊，当时他的确是预备了驴子，他准备要骑上跟着大卫一起逃亡的，但是他的仆人啊骗了他啊，所以米非波设自从王离开以后啊，他没有修脚趾甲。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没有洗衣服，所以他在这一段的心就好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寡妇的心，丈夫已经离去了，他没有再没有心来履为悦己者容，再也没有心是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的心是这样子的爱大卫，所以他的心就好像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当主离开了以后，他没有心再去爱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他的心好像跟着主离去了，就像一个寡妇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来见王，他没有为自己辩理诉冤，即使大卫后来说让你跟洗巴均分地土，他也说得很好，他说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去也可以。大卫在处理这件事情很特别，对不对？大卫明明知道洗巴做了错事了，当然大卫在这个时候的心啊，因为现在的确不是处理这些人的时候，而且洗巴呢也带着很多的人来啊，也准备渡船让大卫回来，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够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均分。所以就一方面来讲，对米非波设是非常的不公平，但是这里是有属灵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啊，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这个人，你可以看见他所关心的不是产业的得失，他是关心的不是产业的得失，而是王平安的回来，这是一切单纯爱主的人的榜样，单纯爱主的人的榜样。我们常常过分看重我们的权利，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应当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为权利在争，但是我们常常是过分的看重我们的权利，而忽视了主的自己，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是在看见米非波设对大卫的忠诚及爱心。在米非波设身上，你的确看见了他父亲的影子，约拿丹，记得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为什么米非波设能够这么爱大卫？什么原因让他能够这么爱大卫？你知道，任何人处于这种情形里面都会不平的。如果今天换成我们，我们就算不讲话，我们里面还是不平。但是米非波设能够讲说，王既平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去去了都可以。为什么米非波设能够有这样子单纯爱主的心？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跟王一同作席？ 我们曾经讲过什么叫做跟王一同坐席，就是跟王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一个跟主有常常有亲密交通的人，他可以放弃他自己应有的权利，单单的为着爱主，他可以舍去这一切，不再追究自己的权利。所以在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他们为什么那么爱主？他们可以把他们所有拥有的这些权利全部为主舍去，因为他们与主有很美好的交通。这个交通呢，吸引着他们能够因为主的缘故能够放掉这一切。但这里有属灵的教训，这里有属灵的教训。因为大卫可能会犯错，但大卫预表的主从来没有错，对不对？那如果当主这样做的时候，主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来看一处的圣经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就很清楚了。列王记上第三章，你记得当所罗门得到了智慧之后，马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六节，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我简单说，这两个妓女住在一个房间，同时生了孩子，都是男孩。然后之后呢，有一个妇人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死了他的孩子，半夜起来呢就掉包了，把死孩子给另外一个妇人，把活孩子带到这边来。到了天亮的时候呢，结果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呢醒来的时候要喂他孩子，孩子死掉了，一看不是他的孩子，这两个就在争了，争到所罗门的面前了。那所罗门是有神的智慧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所罗门所做的呢，跟大卫处理洗巴和米非波设是一个样子。你看他怎么讲，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个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吩咐拿刀来，人就拿刀来，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人一半；死孩子劈成两半，一人一半。你看，均分，均分地土，均分孩子。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主将活孩子给他夫人，万不可杀他。但另外一个孩子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你看一下就把人的心给测出来了。王说将活孩子给这个夫人，万不可杀他，这夫人实在是他的母亲。所以你看见一分成两半以后，马上结果就出来了，到底谁是真正的爱主，神是真正的母亲。所以我就说嘛，大卫可能会错，均分地土，但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位主他永远不会错。所以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他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断案。所以这需要有神的智慧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来看第三章，就是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特别来看，就是说就是我们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现在是有了智慧了。但圣经上形容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特别提到一句话，这很重要的啊，就是在第四章里面啊，就是第29节，这很重要的啊。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和以探，并马厄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他说箴言三千句，诗歌1050首。所以你看见没有，所罗门的智慧是怎么样呢？超过东方人跟埃及人的智慧。你知道东方人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东方人的智慧是哲学的智慧，所以东方人很讲哲学的。那埃及人呢是数理科学，他们很早就有这些建筑跟金字塔的。那以斯拉人、以探等等这些人呢，都是诗歌方面、属灵方面、灵感方面的。所罗门全部超过他们。但圣经特别提到的时候呢，没想到不只讲他智慧啊，还赐给他什么呢？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很容易落在一个情形下面，就是心胸不广大啊，因为他不能包容别人，因为他太有智慧了，他看不起别人。但是真正的智慧，神赐给所罗门是极大的智慧、聪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愿我们都有神的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广大的心。你知道广大的心怎么来吗？一个属灵的度量是怎么来的吗？诗篇告诉我们，诗篇第四篇告诉我们，在困苦中他使我宽广。所以神常常借着困苦使我们的心宽广。所以十字架使我们的心宽广，十字架把我们倒空，好让他自己的智慧那个广大的心能够充满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米非波设这个身上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米非波设，我们都觉得大卫好像不公平，但这里有属灵的教训，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是因着这样，大卫心里面很清楚谁是真正爱他的人。对于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不会计较这些事情的。好，我们再接下来就看第七段就是第31节到39节了31节到39节，就看到巴西来巴西来是一个老年人，而且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就接待大卫供应大卫一切的需求使大卫在患难之日没有缺乏。但当大卫要赐福给他的时候呢，他却向王一无所求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爱主是因为我们希望主也能祝福我们但是你看，当大卫最苦的时候，他帮助大卫；当大卫作王的时候呢，他拒绝大卫。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真的是把他的财宝是积攒在天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也讲过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他愿意为神、为神的家能够摆上，但是他却自甘卑微当最后他是把他的仆人金汉交给王一方面能够伺候王，王也祝福他这是巴西来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也是一个榜样好，最后一段我们就看见在第40节到43节我们就看见。这些以色现在来到了，就是过了约旦河了来到了基甲，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来见王了在抱怨了，为什么犹太人暗暗的送王过来犹太人也很有理由的王是与我们是亲戚那以色列人就说，我们跟王有十分的情分，我们就是所以你就看见这两边在争了大卫逃难的时候跟随他人很少，大卫一做王了就争相巴结了结果他们这样子的，这犹大人他们话更硬了就是因为这样争 结果就到了下一章就开始叛变了，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时候就跟下一章有关，因为下一章就发觉有人叛变，我们干脆回去了，不要跟随大卫了，叛变了。那我们特别知道这个地方叫基甲，你有没有看见很特别哦？这个在真的地方叫基甲。那我们都知道基甲是什么地方，基甲是对付肉体的地方，对不对？好，我们再复习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上它不是随便写，它特别讲了他们过了到了基甲了，然后这些人开始争了。第五章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因为他在基甲受了割礼，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都行了割礼，但在旷野四十年，老一代的慢慢都退去了，新一代起来，这些人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当他一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在基甲受割礼，除去对付肉体，除去肉体。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基甲，都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从一方面来讲，我们都在基督里受了割礼，是基督使我们受了割礼，十字架已经对付了我们肉体。但是基甲也代表什么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当他们都来到了基甲的时候，照理说每一个人的肉体都应该受对付的时候呢，接下来他们却争起来了，一个比一个硬。所以你看见今天神的家跟从前一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纷争，都是在肉体上没有受过对付，所以就造成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就在这一章，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愿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让他来对付我们。当我们在遇见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肯服下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该做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整个魂的生命能够受对付蒙拯救。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愿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常常有一个谦卑，有一个温柔的灵，愿意接受你在我们身上所制作的管教，不但把你那个属天的智慧赏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广大的心，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居首位，执掌王权，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一生能够做一个你活的见证，把你的生命能够发表出来，让你得荣耀，让你的儿女蒙祝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